这十种信心呢、都修好了，修行成功了，在这一念心中最后就具足实信的功德，那就叫做信心。这个信成就发心，现在讲这个信成就发心呢，也就是说进入初发心住的位置了。信成就，信心成就是实信成就了，发心是到了初住的位置了，信成就发心嘛。初住叫发心住，初发心住而至地住嘛。发心住这个时候，我们平常说发菩提心呢，真正发菩提心要到初住的位置，那是名副其实的发菩提心了。这样下到净一万劫信心成就故，诸佛菩萨教令发心，或以大悲故能自发心。这一下一直到刚才读的最后一句是答什么呢？答说这个信心成就了，这个德信成就堪能发心，答这个问题的刚才开头那个。就是说这个第三这个信成就的时候啊，和这个能真能够发心的因缘，发心要因缘呢，要经多长时间呢？这个地方说要经一万劫，这一万劫呀、到处都没有说，因为这个起行论文上没有说大劫小劫还是中劫，没有提。照一般来讲啊，应该是大劫。怎么样可以推算它是大劫呢？因为释迦牟尼佛修三大阿僧祇劫，那都是大劫呀。那三大阿僧就三个无数的大劫，三个无数之中的一个一万劫，这个不算什么长啊，要按照那个数来比较。那我们现在是这样说了，没有这个论上没有说，我们就按小劫说好了。那按凡夫来讲，你能发心一万劫也不容易呀、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信心成就，这个信心成就故，经一万劫才能把一个信心修成就。从这句话说，我们学佛几十年或者十年八年，你说说到什么程度了？还能这个信心成就就不简单了。假如说我也许过去修行过，那就不说了。如果过去没有大善根的，这个信心今生也成不了啊，也不能成就。所以呢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信心。信心在基本佛教、原始佛教也好，大乘佛教也好，都是以三宝四谛为主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谈这个三宝四谛有问号的话，就是信心不够了，也或者没有明白。这信心成就所修的这个横修成了才叫信心成就啊。那么这一万大劫一万劫啊，不要说大劫小劫，一万劫成就了。但是这个地方按着一万劫说的呢，是按着顿根的不定性的众生，不是立根。顿根呢还要精进的人，不懈怠的人，就是说这个人根顿是不错，但是他很精进，要这修一万劫修行成就。这个地方有一些差别呀，我们应该知道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这个修行的人根性有顿有力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修行有精进和不精进。 那我们现在从这儿可以把它分析一下，刚才说的顿根人要精进一万劫成就信心，换一句话说，顿根人如果不精进，在懈怠，在顿根都是他，一万劫还不够啊，那还不知道多少劫呀，那就没有一定了。哎，那假设是立根的人呢，也精进，决定不要一万劫了，那就决定不要一万劫，随时可以信心成就。那这样说来的话呢，如果我们是立根的话呢，再精进也不要那么长时间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是虽然这个根性立呀，可是你不精进，这一个不精进就难说了，或者也要一万劫，或者不到一万劫，或者一万劫还不成，那就看情形了。哎，所以常常说这个时间是没有定体的，在这个法上立。哎，古来人的修行呢，连释迦牟尼佛也有过呀，那不是我们以前讲过吗？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两位，原来本来是弥勒菩萨先成佛的，后来释迦牟尼佛一精进超过了。哎，这超过了也有一个因缘。哎，什么因缘呢？在这个伏沙佛的时候啊，这个弥勒菩萨和释迦牟尼菩萨，释迦菩萨呀，两位是等于好像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等于是师兄弟。那有一天是这个伏沙佛就观察他们两个人谁先成佛，就观察呀，观察呢是弥勒菩萨先成佛，释迦菩萨是后成佛。但是要是又想要观察他们成了佛，得要度众生，这个众生重要啊。那谁的他们的谁的度的这个弟子，这个善根先成熟的多呢？谁先应度呢？要去观察他们所度的众生啊，是释迦菩萨的众生应成熟了。那弥勒菩萨要成了佛呢，他度的众生没成熟，善根没成熟，过去结的缘还没有完全好。这样呢，伏沙佛就说这个众生要紧呐，哎，他晚成点佛不要紧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有一天伏沙佛就故意的没有跟他们说上哪儿去，就走到山里头去了。那当然佛知道，佛有神通嘛，知道会成功。走到山里他就到了一个山洞啊，在那儿入定了。入定了，这两个弟子见不着师父，见不着佛，哇，那一天不见佛都不成哎，到处找啊，到处找，找不到。后来呢，这释迦菩萨跑到山里头啊，一下子找到了。哎呀，佛在那个山洞里入定，他这个往前一迈腿，这个一个脚抬起来，弥勒步站在那儿都不知道，看那种诚心，他就赞叹佛呀，哎呀，可见到佛，找不着您了呀。他说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我找不着您，我这回可找着了，您走不了。这一赞叹就是超了九十，据说好像超过九十一阶的修行，这种精进，各位看那种精进呢，那种精进是出自本心，不由自主的精进。哎，那个时候你让什么他都不要，他都可以，那种精进。就在这个经论上说，释迦菩萨早成佛的弥勒菩萨前边，是因为这个是伏沙佛的一种方便鼓励，用一种方法，为了我们 释迦牟尼佛要度我们这些个众生啊，看看这个佛的慈悲呀、啊，为了我们众生着想，想办法让我们离苦得乐。这是说佛。再说这个时间上的问题啊，这就是说精进可以超时间的，这是说这个一念精进可以啊超多少时间。在这个过去有一位叫高峰妙禅师禅宗啊，高峰妙禅师这个故事呢，高峰妙禅师啊这个参禅用功，用功呢有一天他夜里不睡觉啊，不睡觉不成啊，一坐那儿就打瞌睡呀、啊、这个睡魔呀厉害得很呐、啊、你说不睡他偏睡，你怎么都没办法。哎，我讲过有一次我打禅期的时候差不点挨相反，后来我看着那个昏沉就看过一次而已了，那个昏沉有个样子平常看不着。那么高峰妙禅师呢，他说你睡觉，你这个经过无量劫来受这个生死轮回痛苦，你现在还不知惭愧还要在那儿睡觉，我今天让你死就死不给你睡。跑那个后山上一个山峰啊，直上直下的一个峰，往那山峰顶上一站呢、啊、没有高级高症，要有高级症也站不住，站在那儿开话头修，站着修，修久初是睡不着了，那下头万丈深渊呀，底下就没有了。久了的时候光顾看话头了，那个睡魔跟话头打仗，这个话头用功的话头干不过那睡魔，睡魔一下子把头压下去了，一头栽下去了，栽下去了，这维陀菩萨就把他接住了。接着他心想着到了半空他醒了，他害怕吗？他一看说什么人，说是护法维陀。哇，他心里想，我这个修行虽然没有到我达到目的，可是不错，维陀菩萨真能把我接住也不容易吧。维陀菩萨知道他起了一念心呢、啊，啊，你起了娇慢心了、啊，啊，你这我一接你，你这个娇慢心起来了，不在话头上了，你不看话头了啊，我五百年不护你法，五百年呐、啊、不护你法，这一辈子还护得到了吗？他已经那么长寿啊。好了，那个高峰妙禅师说，好，你不护我法我就不用你护，再上那山峰上去还站着，这一回恐怕一定要再睡就跌死了，他不护我法了。结果在那又看话头，又看久了老不睡觉不成，又跌下去了，跌下去又有人把他接住了。他说什么人？又是说护法维陀。高峰妙禅师说，你刚才说五百劫不护我法，怎么这么一会儿你又护我干什么？你不是说瞎话吗？维陀菩萨说，一念精进超百劫呀。各位看看，维陀菩萨说的一念精进就超百劫，他这种道心的精进力量啊，不可思议的，这都是例子。那所以说这个刚才讲这个为什么呢，就是说讲这个经一万劫的这个事情啊，那马明菩萨不能不写个数目出来，按照他顿根精进的人说的这样说，我们要修行呢，不要认为一定要一万劫，还是或者一万劫还多，不要管它，看个人。哎，看个人。那这个菩萨修行信心的时候啊，这个信心成就了，这个发心的因缘呢，发心的因缘这在这一段文里头啊，在这一段文里头有三种，各位看。这发心怎么发法呢？啊，这个第一就是说诸佛菩萨教令发心，哎，第二会以大悲故自能发心，能自发心。那第三呢， 或者是因为正法欲灭以护法因缘能够发心，有这三种啊，这三种发心，这就是说发心也不一样。那现在说诸佛菩萨教令发心呢，这属于他教我帮助我啊，他左说右说把我说，好像我们在外头劝一个人信佛呀啊，这样说那样说，把那个人说啊说动了，他肯来拜佛了，这是教令发心，是他的力量，这个助缘圣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自己有这个大悲心呐、啊，自己能发心。大悲心怎么来的呢？当然是有看着众生苦啊，有这个悲悯同情的心，感动自己，哎呀，还是要。要发心呐、啊，要助他们、啊、大家离苦啊，这是自己的力量发心的。第三呢，是因为正法，这个佛的正法要灭，哎呀，正法灭了怎么办呢？要护法呀，我要护法，护法去自己去发心，这也是自己力量，从自己发心，自己的力量发的心。但是这正法要灭，正法要灭，没有人相信这个佛法的时候，那这个护法的人呢，这个护法的人呢就要发心，发心呢，发心第一个发心修行，第二发心弘扬，去护持这个正法，发心修行就能够感动那些个人，弘扬就让他明白，就是护持正法，或者遇着这个外来的摧毁正法的人呢，那个时候要发心呢，就要维护正法，那就看自己的力量了，尽自己的力量，在中国古代也都有的，怎么样跟上边啊，联络呀，或者是劝呐、啊、说呀，或者是自己有力量怎么样维护，那就看个人的力量。就是这样呢，经一万劫，这样经一万劫呢，修行这个信心呢，成就了。这下边说，如是信心。成就发得发心者，入正定聚，毕竟不退，名著如来种种正因相应。这时候发菩提心了，发菩提心就是到了发心住，出发心住，出住的位置。这一万劫以后，这个时候呢，从不定聚入了正定聚了，入了正定聚了吧？所以说啊，入正定聚呢，毕竟不退了。这个不退呢，是什么不退呢？这个从初住到齐住，这个菩萨叫做位不退。平常我们不是说有三种不退吗？位不退，恨不退，念不退，现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到位不退呀，那现在是指着现在是刚才说发菩提心是指着初住说的，初住啊，这下边说名住如来种中正因相应，住在如来种性之中了，好像说我生在如来家了，我是佛家的人了，这时候能与正因相应，正因就是如来藏，就是真如本觉，就是成佛的亲因，叫做正因。亲因呢，亲疏的亲，亲近的亲，是本身上的培养这个因呢，成功了。因为一切众生呢，虽然都有如来藏，我们也有如来藏，但是因为还没有发这个菩提心呢， 没有到发菩提心，也可以说不但没有到初住，还连信心还没有培养好呢，所以就没有与这个不能与这个正因成佛的因相应。那菩萨发心呢，他与这个如来藏正因相应，到了正因相应的时候怎么样呢，又能够决定成佛了，就成佛，就知道成佛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不知道呢，说是有佛性都能成佛，那是一句话，你能决定什么时候成佛吗？谁敢说呀，没有办法说。那个到决定成佛的时候啊，那有时间性了，就哎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性了。下边若有众生善根微少，久远以来烦恼深厚，随之于佛亦得供养，燃起人天种子，或起二乘种子，设有求大乘者，根则不定，热进热退，或有供养诸佛未经一万劫，于中一缘亦有发心，所谓见佛色相而发其心，或因供养众生而发其心，或因二乘之人教令发心，或学他发心，如是等发心悉皆不定，遇恶因缘或便退失堕二乘定。这是一段，这一段是说明啊，这个不定性的人，哎，这个有了内外的因缘呢，哎，内外因缘呢，这个不殊胜，叫若有众生善根微少啊，哎，微就是就微微的很少，微微不够力，不强啊，那就或者是退失，或者是会退下来。这下边说啊，若有众生，下边久远以来烦恼深厚，随之于佛亦得供养，燃起人天种子，或起二乘种子，设有求大乘者，根则不定，热进热退。这一段就是说，这善根微少的啊，他善根微少，就是里边内熏的力量不够啊。善根是自己的了，哎，自己本内里头熏习力量不够，这就是善根薄，烦恼重，哎，这一种啊啊，久远以来烦恼深厚啊。这烦恼厚，那善根你想种的厚也不成，种不厚啊，它抵对了嘛。说随之于佛亦得供养，虽然也遇到佛，哎，也供养佛，但是呢缺乏厌离的心。这个地方说不能求无上道，这个地方说但起人天种子，或起二乘种子了，就是说种人天的善意，这个善因啊，修人天福报，这样。或者呢，这个起有这个厌离的心呢，生了也不能发大心，或起二乘种子，不能发啊成佛的心，起了种的这个二乘因。哎，设有求大乘者呢，根则不定，热进热退。这个求大乘，就是发菩提心的人，根性因为他不定嘛，所以他或者进或者退，犹豫不决。这古人说，发心 究竟二不别，如是二心出心难呢？发心究竟二不别是什么意思呢？发心就是出发心开始，究竟就是到家成佛。从初发心到最后这两个心呢，不别，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。哎，你比如说我们不拿寿命来说，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，假如不是寿命的限制，他从初发心到成佛，三大阿僧祇劫的寿命，比如说那不就是一生成佛。他成佛最初和最初发心那个心和他最后成佛的心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是因为让他寿命给限制住隔住了，好像有差别了。所以说发心究竟二不别，但是呢不是二心出心难，这个究竟的心和初发心呢，出心难吧，你就知道这个开头多难了。要想成佛，开头发心是最难得的。所以说，哎，初发心在我们那个受大戒的时候，那个新界的菩萨呀，说都不能小看他。他初发心呢，要就成正觉，不得了的。初发心最清净，最勇猛。哎，他没有，他还没有退呀。就久了时候，可能有退，也有进，也有退了。在初发心的都去受大戒的时候，那得有一股子勇猛劲儿啊，是这样。初心难，不是有一个故事吗？以前不是有一个老和尚出门带着一个沙弥，背着个包袱啊，那包袱就是衣钵呀。这老和尚走走，本来师父在前边，沙弥在后头。这沙弥呀，走走啊，背着这个师傅的包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要发心呐、啊，我要度众生，我要想成佛。他这一动念头呢，这师傅知道了，就把这个包袱说你给我背着，然后说你在前边走，师傅背着包袱在后边走，沙弥空着手在前边走。走走，待会儿呢，那个沙弥想，哎呀。度众生好难呐、啊，众生难度啊，我看还是我自己先了了再说吧。这时候那个师傅又说，你把包袱还给你，你背着，哎，你在我后边走，我在前边走。弄了几次呢，把这个沙弥弄得迷迷糊糊糊涂了。他说，师傅啊，你怎么样，是年纪大了怎么搞的糊涂，一会儿又给我背，一会儿又让我前边走，一会儿又怎么搞的？他师父就说呀，你知道吗，我是罗汉呐，你起心动念我知道，我让你背一波你是沙弥，但是你发起大心来了，你是菩萨呀，我是罗汉小乘啊，那我就得在你后头了。待会儿你又说退了，你又想自己自了了，跟我学了，那你跟我讲我是师父，我是罗汉，你还没有啊，那你还不得在后头吗？这样这师父就说，这个发心呢、啊、做菩萨呀、啊、就是在前边，在声闻的前边呢、啊、哎，所以这个要退了心呢，你是凡夫啊，我是罗汉呢、啊、这样就说这个发心呢、啊、不容易，因为凡夫在不定性的时候发心，却热下脸欲周缘就退了，这样的。下边，或有供养诸佛未经一劫，哎，于众一缘亦有发心啊，或所谓见佛色相而发其心，或因供养众僧而发其心，或因二乘之人教令发心，或许啊学他发心。这是说你遇着佛供养没有经一万劫的时候呢，在这个中间呢啊遇着缘发心了， 玉柱缘发心怎么样？什么缘发心呢？这下边说啊，第一就是见到佛的色相，佛的色相就是佛的相好庄严。哎呀，一看这佛好庄严呐，哎，就发心了。第二，或者是因为供养众生，哎，供养众生啊，好像台湾做这个七月共生大会呀，几万人呐，好多感动发心呐。哎呀，那个场面也庄严，这些出家人也都来了啊，那么多人，有时候也会感动发心啊，看着那个这个修行的人呐，这种啊威仪齐整啊，这样就肯发心，发心就是供养布施他们。第三呢，或者因为二乘就是这个二乘人呢教令发心，二乘人就是声闻缘觉，这个二乘圣人呢，二乘圣人或者是真是声闻去给说法，或者缘觉圣人就给现神通，这样这些个人圣僧啊说法现通给他发心。这一种呢就像那个法华经说，这个天台教说这个般若会上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般若会上说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，在妙法莲华经信阶品有一句话叫做转教复才，那就是说般若的。转教的意思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比如说告诉须菩提，须菩提是罗汉呢，是罗汉弟子，跟他说了般若，好像金刚经，须菩提不是问佛一问一答吗？后来他懂了般若法门了，他都懂了。释迦牟尼佛说知道他是罗汉，说你跟那些发大心的人去说这个般若去，这叫转教。富财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把财产给了他了，他还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大乘佛法给了他了，让他去给旁人。虽然是给旁人的，这个都要经过他手，最后他就发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种善巧方便，叫转教复才，融通淘汰。第四呢，或学他发心。学他发心怎么发法呢？哎，你比如说哎，这个或者是妻子啊跟着丈夫去学佛，或者丈夫跟着妻子去啊，太太带他学佛，谁先学佛谁就先再带谁，或者是呢儿女跟着父母去皈依，哎，这样呢自己本身呢是还缺乏那种信仰，还不理解也不深刻，不是他的本意呀，想去发心呐，想去拜佛啊，就是随着去玩玩的跳跳的小孩，那或者说他再去拜佛拜多了，先生想去看看他拜的什么佛，到那一看是果真不错，也有这种，这叫或学他发心，这样子的。如是等发心悉皆不定，遇恶因缘或便退时堕二乘地。那就是说还是，这就是说呀，没有把握。这样发心，这一种发心的人呢，发心的因缘不定，那个信心呢还没有成就，也没有入正定聚，这样的发心。所以说，遇着恶的因缘来了，就退堕了。恶的因缘，你比如说。环境恶劣，遇到一个地方没有佛法没有信佛的人，或者都是遇到那些个恶劣朋友恶劣环境，或者是四缘不济，毒要想修行，我就见着过人呐，这个三藩市就有啊，这个人是拜佛的人， 但是他没有信佛拜佛以前，他做的事情是在那个市场呢，杀鸡杀鸭的那儿给人送这个东西的，自己也要每天切这个东西，为了自己生活没办法找这个工作。那后来拜佛了，信佛了，这种人信佛真不容易不？你看，他还能信佛，信了佛，他找房的工作找不到，没有办法呀。可是他还信，这都不容易。一般来讲呢，如果信佛的人以前信佛，现在遇到这种环境，你说我怎么信佛呀？不要说我们凡夫了，舍利弗尊者修了60劫的菩萨行，最后遇到人跟他要眼睛啊，他弄得烦了，退心，结果他还是个罗汉，这个不容易的。所以发大心，说是发大心，坐这说可以，真正遇到那种环境啊，那个大心可不容易，受不了啊，这个凡夫的心呢、啊，缺热就退了。今天就讲的是49页，49页最后一行中间，福赐信成就发心者，法何等心？略说有三种，云何为三？一者执心正念真如法故，二者身心要记一切诸善恨故，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。这个讲这个信成就发心，上边讲的是信成就发心，现在呢又讲这个信成就发心，叫做福赐。福者右也，赐就是按着次第，右按着次第还讲这个信成就发心。那上边呢是讲这个发心的因缘啊，现在呢上边讲发心的因缘种种不同，现在所说的是所发的心呢，所发的心是说发心的形象。就是问，比如说信成就发心到底发什么样的心呢？所以说福赐信成就发心者是发何等心，到底发什么样的心呢？总之说啊，普通说就是发无上菩提心，但是无上菩提心就是说成佛的心，要发心成佛呀。但是这个菩提心的含里边的内容啊，很深很广的。所以现在呢说略说有三种啊，简单说有三种心。云何为三？哪三种呢？三种，现在说三种。下边说第一个就是执心啊，这个执心呢，你看头一个发心，发何等心呢？先发执心。执心是怎么样个执法呢？平常说心如执弦呢，好像那一条弦呢，那个弓箭那个弦呢，那么直。心如直弦是可以入道，他不会走旁边去了，他一直走啊，就不会有岔路了。这个直心是不是说这个人笨呢？不会有旁的思想，不灵巧呢？不是的，这个直心呢，就是说，就是指着般若正见说的。 般若正见呢，有般若有智慧，有真正的智慧啊，才叫有正见。所以这一次我们有三个念佛会，不是让我写那个记吗？我说般若是真般若，就是说要有真的般若，假般若换一句话说就不是般若。可念佛呢是心念佛，般若念佛会啊，般若要真正般若，念佛要心念佛。第三句呢就是般若生正见呢，有了真的般若呢会有正见。念佛呢，这样念佛，念佛就出娑婆，就出了娑婆世界了。那现在说这个心要直的话呢，可以入道，因为有了般若的正见。有了般若的正见以后又怎么样呢？没有谄曲的心，谄曲就是不直啊，啊，就是好像那个蛇走路啊，一拐弯啊，一，哎，没有谄曲心就不偏也不邪啊，不偏的一面去，也不是邪的，所以叫做直心是道场啊。这个道场就是心里头的道场，心里头有这个直心所走的路，那条道啊，一直就走到成佛去。直心是道场。在那个维摩经上说呀，哎，那个维摩经上有几句话说，修行人呢直心是道场，在因地修行时候如果把握直心是道场的话呢，那个维摩经下头就说什么呢，他说到你成佛的时候啊，到你成佛的时候那个世界呀，不产啊，无产区的众生不生你的国家，哎，无产区众生生你的国家，就是有产区的众生不生你的国家，无产众生来生其国，没有产区的众生来生到你的那个国家。换一句话说，心不知有产区的不会生到你那儿去，你那个世界去，等你成佛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因地的时候是直心是道场，到你果上的成了佛呢，那个不直心的人呢不来你这儿，哎，那个维摩经上是这样说，很有道理的。那现在说直心，这下边说啊，直心怎么样呢？什么叫直心呢？正念真如法故。正念真如法，真如是一切法的本性本体，哎，真如法遍于一切有情无情的，啊，在无情上说叫做法性，在有情的身上说叫做觉性，哎，所以法性，哎，觉性，因为我们有情众生有觉悟的性，一切无情的法呢，它也有它的性，叫做法性。这是分开说。假如不分开说呢，法性也就包括一切，觉性也就包括一切，有情无情，法性也是性，觉性也是性，一性就无二性。用的哪儿就是哪儿的性。那现在这个正念，哎，知心正念真如法了。正念是什么？正念是和这个无分别心相应的那个念叫做正念。无分别心，无分别心依这个正念呢，然后这个念头呢是明朗的，是透彻的，哎哎，没有那个弯曲的黑暗的。所以正念怎么来呢？正念必须要 一定得要有直心，直心正念嘛。哎，直心正念是什么？在大乘起心论上就是属于实觉的智，开始觉悟了。开始觉悟，我们可以看我们自己的念头，看我们自己的心。如果我在这觉悟，感觉着很明朗的，这个一念心觉悟的时候，看看它是不是直心正念。如果里头有岔头，有转弯，那个识觉智呢，就还是有问题。所以直心正念是属于识觉智。识觉智念真如法，哎，正念真如。正念真如啊，就是和这个本觉的理呀，相契合了。识觉智要契合本觉的理，也就是契合真如理。这个智呢，识觉的智慧，就是我们发心开始觉悟的这个智慧呢，与那个真理相应了。哎，啊，到了那个时候呢，这一念心跟真理相应的时候呢，那是最清净、最没有挂碍的时候。